各位观众您好，我是韩大慧神父，为各位主持一系列的讲座，主题是科学时代，何必信神？今天是第一讲的导言，题目是什么可以移山？是靠科学还是信心？有一次，一位科学家问一个乡下人为何信神，那乡下人便拿出一只手表来说，这一只手表里面有齿轮、发条、螺丝、弹簧、石块、钻石等等，你认为这些材料会自动合并一起成为精确的计时器而无需表匠的吗？科学家答：不会。乡下人回答说：以一只钟表之小，尚需有人制造，何况天地之大，就不需要有神去创造吗？所谓钟表于无匠，越想越难量，天地果无神，真要闷煞人。这个小故事说明，只要我们看看这宇宙，有那么多奇妙的事情，有那么奇妙的次序，很自然的就会想到神必然存在。这就是传统中最经典的一个论据。可是今天不相信的人很多，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他们以为科学已经可以替代宗教信仰了。耶稣曾经说过，只要你有像芥子一般的信心，你就可以移山。可是今日如果有人问什么可以移山，是靠科学还是靠信心吗？我想绝大部分的人会赞成，以今天科学发展的技术来说，要移山肯定绝非难事，但是要靠信心就可移山，恐怕山还没移动以前，信心就被搬走了。当然，这问题的用意不在于要把山移走，却是要问，有了科学，信仰还有它的位置吗？科学要移走的不是山，而是人对神的信仰。在起初，科学并不反对宗教。假如我们看看历史，我们会发觉，在思想家中，从事科学研究又相信神的大有人在。可是直到第17世纪，欧洲的科学慢慢要找个新的思路，却遭到教会内一些守旧的势力所阻挠。后来，科学与宗教演变成为两个对立的思想系统。事实上，较有系统的无神论也是在这种气氛中冒生出来的。与追求新的科学思维的人来说，那些保守派就讨厌的像家中的丈母娘一样。这个比喻也比较贴切的，丈母娘对女婿来说是思想陈旧、墨守成规、老气横秋，而女婿与丈母娘来说就是轻佻浮躁、急功近利、不可一世。当科学对人生提出新的见解，开始与宗教的传统说法不相协调时，那种关系就难以相容了。自第17世纪以来，宗教与科学并非只是吵吵闹闹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慢慢在改变。首先，科学与宗教曾经是一度水火不容，隔至己见。一方面 是把科学看成认知真理的唯一途径，而把宗教信仰看成迷信或是不着边际的言论。另一方面，就把圣经的表面意义看成是唯一的真理，也不愿意体会科学的另类表达，故此两者彼此谴责。历史上的伽利略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第二，科学与宗教各行各路，至少两方面已能放下他们不必要的固执，而不互相指责，但也找不到相通的、相协调的途径和语言去表达世界的来源。这样不做沟通会更好，免得两方所讲述的真理混回一谈，因为彼此所关怀的是不同的层次。科学做研究是为改善现世的生活，而宗教谈现世主要是为人准备来生。第三，科学与宗教彼此交谈，这尝试来基于人需要全面的真理。尽管做研究的层次很多，但有些重要的人生问题还是超出科学本身的方法所能解释的，所以要诉诸宗教信仰的照明。还有另外一些问题也非宗教所关注的，应该由科学去处理。两者方法尽管不同，可是共同交谈的地方也有的。第四，科学与宗教相互补足，这可以说是一大进步。我们要感谢那些专门研究科学神学的有志之士，在经历多次交谈以后，他们终于承认两者可以相互补足。科学可以帮助信仰杜绝错谬和情情迷信，而宗教信仰可以帮助科学抛弃偶像和辨识整体性的人生意义。我们也相信科学和信仰都是人寻求和表达真理的途径，而真理来源于唯一的真神，是他创造世界和向人启示自己。因此人通过世界的科学研究和对启示的神学研究，可以相协调的来到源于同一个天主的真理。科学和神学假如真的按照适合的方法和伦理的准则，绝不会彼此矛盾，而且彼此可以补足的。话是这样说了，但是科学和宗教信仰似乎还有一种张力。有一次，一位科学家和一位神父在火车上，两人谈起来。科学家在大学当教授，而神父是在乡下服务。科学家告诉神父说，现在啊，已经是日新月异的时代，科学几乎可以解释一切，不必信神了。假如你有什么提问的，我都会有答案的。然后他就跟神父提议要玩一个游戏，他说，为证明科学的实效，我们做个问答比赛吧。我们轮流问对方问题，哪一个不会答的就要罚10块钱，您说好吗？那位神父回答说，好是好的，但是你读的书比我多，如果我答不出罚10块，但是你要是不会答，那就要罚20块，这才公道哦。好吧，科学家胸有成竹地说，你先发问吧。那么神父就开始说，一种动物有一只脚、两只翅膀、3只脚，您说那是什么呢？科学家 很苦恼地说，哎呦，怎么我从没有听说过的呢？那他只好输给神父20块。然后科学家又讲，现在该我问了，好，你刚才说的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神父回答说，我也不知道。然后又还他10块钱。这科学家不太甘心，就挖苦神父说，你们对不懂的事情常是如此取巧的吗？神父说，不会，有时候我们也会求天主光照的。那么天主一定给你很圆满的答案呢？那也不一定，他有时候要我去求教大学教授的，尤其是有关大自然的奥秘的问题。科学和宗教的信仰的形成和研究有不同的层次，但也有相通之处。比方说，人透过科学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宇宙有很多奇妙的地方，同时也意会有一些整体性的问题，科学因本身的方法的局限是不能回答的。不过，人的理性并不会受到科学的限制，反而更进一步升到哲学的层次去研究。在这种阶段中，人还可以用自己自然的理性，暂时不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去反省神的存在，还是合理的解释。这就是传统所谓的自然神学，因为是以自然理性去反省神的存在和本质，有时候也称为神的哲学。可是从自然理性推论出来的神与宗教信仰所讲的启示之神还是有距离的。比方说，自然推论出来的神是无限美善的，但宗教信仰的神是通过启示而显示出来的神。那么启示是指神在历史上通过特殊的事件把自己显示出来，比方说神是通过耶稣的事件而显示他的慈爱和美善，那么这神的慈爱和美善就有更清楚的内容了。比方说，通过自然理性，人得知神的慈爱与美善在于赐人生命，但是通过耶稣的启示，神的慈爱就在于把神自己的儿子赏赐给人了。以下让我们简单的看一下科学所建立的答案与哲学和神学的所建立的有点不同。首先，科学作为学问，是靠观察和实验来建立的。科学为自然界的现象找出合理的解释，这个解释称为理论。这里需注意方法上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归纳法，就是从特殊的状况到普遍的论述。方法是观察多个案例和类同的现象，寻找它们的共通之处，然后制定一个普遍形式的解释或假设。第二个方法是实证法，就是尝试以实验去证明所制定的那个假设是与现象是相符的。比如说，我们要解释燃烧的现象，首先是归纳多个燃烧的现象，找出它们共通的要素。比方说是火花、燃料、氧气。那么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普遍的陈述，举凡火花、燃料和氧气同时发生一起，便有燃烧的现象。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实验，看看这种假设是否属实。比方我们点上蜡烛，然后取消其中的因素，熄灭蜡烛了，让蜡烛完全的融化， 或者使之缺氧啊，盖上一个玻璃罩等等的方法。类似的实验越多，而且越符合上述假设的话，那么就越能认定这一种论述的有效性，甚至称之为理论。但理论没有完全固定以前只是假设，即使固定以后也有修改的余地。可是科学家寻求那假设性的解释时，不得不预先的接受基本的思考模式。这模式包括科学不能去解释的信念，比如说人的思考本身是有效的，甚至是一些形上原理，比如说凡存在之物必有其充分的理由。这些基本的预设由哲学的反省去建立，这种思考的模式也牵涉到个人的直觉、想象、统计力，甚至是宗教信仰。总之它一定会影响理论的形成。从上述的例子来说，有人认为燃烧是与神有关的，那么他至少可以从哲学或神学的角度去建立。哲学的角度是通过自然的理性建立神的存在、他的大能，还有神创造这个宇宙，他也赋予这个宇宙自然律、能量和目标，还有整个宇宙里面的种种东西资料，使整个宇宙在运行还有发展。这样每个在宇宙中发生的事件必然与神有关系，一种因果的关系。那么神当然与每一个燃烧的现象都有关系了。就在这种情况，我们称神是首要因，这是首要的原因。那么难道人不能使燃烧的现象发生吗？当然能够呢，可是人只是次要的原因，也叫次要因。由于人只懂得把火花、燃料和氧气放在一起，使氧气发生，不过始终火花、燃料、氧气，甚至人的理性呢，都是来源于神的，所以神还是首要因。假如有人以为某一次燃烧的现象是因为向神的祷告，神才降火的，那么这就需要从神学的方法去解释了。神学的反省是基于圣经，比如说圣经在列王记上篇18:37记载过，厄利亚先知曾经求上主降火，把这个祭品烧掉，为表达上主是真的天主。当然除了有圣经的根据以外，这个祈祷还有燃烧的标记呢，应该是要表达上主行事是有一个目的的。好，我们回到原先的问题，什么可以移山，是靠科学还是靠信心呢？这个问题表面看起来各有各的答案。科学家认为科学可以移山，有神论的哲学家认为所有宇宙内所发生的事情都以神为首要因。当然神可以按照人的信心而移山呢。神学家认为以信心移山一事与圣经与耶稣所讲的话是相符，自然也可以靠信心移山了。可是问题并不是说各有各的答案而已，有人利用这个问题在指出科学会取代信仰。当然这种立场我们是不会认同的，因为我们认为科学与宗教信仰可以通过坦诚的交谈会达到互相补足的效用。依我看来，假如有神，不但可以对世界有更合理的 完整的解释，也会使人在他内找到来生最高的幸福。尽管科学使人对世界的了解和掌控越来越多，但是还有许多为什么不是科学所能解释的。为什么宇宙的形成会偏向人的出现呢？为什么我们可以鉴定耶稣基督的生平、死亡，还有他如何被宣称复活呢？为什么人能有情有义？为什么人对永生有确切的希望？神的存在恰好可以解释这些还有其他许多的为什么。的确，为领悟生活的整体意义，神的存在较诸其他想象得到的解释更胜一筹。我们这一连串的讲座正要声明这一个立场。我们共有13个讲座，分4个大题目。第一，科学可以指出宗教信仰的可靠性，一共有4讲。第二，科学的方法论有助历史坚定耶稣的生活，一共是3讲。第三，只有神才能解决人生苦难的哑谜，一共是3讲。第四，今生为来生的希望可以建立理性的基础，也是有3讲。好了，祝各位听众健康平安，天主保佑，下次再见。